啊，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也感谢金方姊妹刚才带领我们一起来献上这么美妙的诗歌。感谢神啊，他给我们的福音是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啊，让我们疲乏的能够重新得力量，让我们心里忧愁的啊能够被喜乐所充满，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感谢神，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15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啊，对不起，马太福音12章啊，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33节起，你们或以为树好也好，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上午奉主名的聚集都交在神的手中，愿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啊，也愿平安赐给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还是接着我们上一个主日所看到的马太福音12章的经文，我们继续往下来看。那么上一个主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他医治了一个瞎眼的哑巴，那么并且把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来。这时候呢法利赛人看见这个，就说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那么这时候耶稣就对法利赛人就说人要亵渎耶稣的名，或者耶稣说亵渎我的名啊，人各样的罪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啊。今生来世如果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就对着周围的人，当然也是对着法利赛人说，就是你们或认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那么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毒蛇的种类就是指的那些法利赛人，指的那些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那些法利赛人。这已经不是耶稣第一次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了啊。那么在福音书中有好几次，首先是施洗约翰，耶稣的开路先锋，称呼那些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12章，耶稣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称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那么在后面耶稣又说这些法利赛人是撒谎的，因为他们的父是撒谎，他们的父是魔鬼。所以不仅说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更说他们是魔鬼之子。我们在想，今天可能没有哪一个基督徒会这样去 去称呼别人啊。我们可能往往都没有想到耶稣他居然是这样讲话的人啊。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印象，耶稣好像永远都是啊非常的温文尔雅，说话非常的和气。其实但是呢，如果我们真实的来看圣经，耶稣说话是非常的尖锐和直接啊，不仅仅是针对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对他的门徒，甚至就是对那些来寻求他医治和拯救的人，耶稣讲很多很多的话都是非常的尖锐啊，非常的直接。甚至耶稣对他自己的亲人，对他自己的母亲兄弟有时候讲话啊，都是让人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柔和。嗯，接下来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这里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人心里所存的决定了一切，决定了他外面所呈现出来的生命。那么34节后半部分这里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可能有人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哎，我们人不是很会撒谎吗？我们人不是很会掩饰自己吗？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口是心非，是吧？我们今天走在路上，你像我每一次我到那个 Albertson 买东西，就是那个收银员他总要跟我打招呼啊，你今天怎么样啊什么的。我不管我今天怎么样，我是很累，我是别我怎么说，哎，很好很好，好像随口就说出来。嗯，那我在 NU 读书的时候，就有人曾经教过我，就是别人跟你打招呼啊就 How are you 啊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说 Fine fine， 你一定要这样说。后来我说，我为什么要一定这样说呢？如果我不是那么轻松，我为什么？他说，你如果不这样说，别人就很紧张啊，别人就很紧张，别人就不知所措。哎，有人就是说，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心里是这样想，哎，但是我们口上却那样说吗？但是耶稣为什么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呢？啊，当然了，圣经在雅各书也看出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人讲话，他一方面他这个嘴巴呢，一方面赞美神，但这个嘴巴呢，一方面又去咒诅人。在雅各书也特别谈到有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是从一个泉源，一个泉水的源头啊，出来两样的泉水，一个是甘甜的赞美神的，一个是苦毒的去咒诅人的。他说这是何等荒唐的事情啊！这是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怕。所以确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口是心非，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其实这句话让我想到耶稣还讲过一句话，就是一切隐藏的会显明。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确实是口是心非，确实是口是心非，但是有一个时刻我们心里充满的就一定会说出来，一定会说出来。有时候啊，我自己有时候讲一些话把我自己都吓一跳啊，就是有时候啊，我开车这个人啊，就是车品不太好，总是容易开快哈。有时候开的时候呢，突然看见别人一下子插到我前面来，然后有时候没有打转向灯啊，一些怎样，一下抢到我的前面来，我心里就很生气。当然，当时砰一句话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我当时心里哎呀，我吓一跳，我说这是从哪里出来的一句话？哎，这是我自己想，我赶紧认罪。然后当时我心里哎呀。怎么这脱口而出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后来这个时候，当我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哦，原来圣经早心里充满，口里就说出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就是说完我们就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那个意思啊。很多人讲话就是你不要多想啊，他讲这个话就是让别人有印象啊，有人点他一下，然后又说，哎，你不要多想。那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是那个意思，那个时候你就是心里的话，你隐藏不了，你一定有时候你会说出来啊。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呢最重要是他的内心怎样，善人从他的心所存的善就 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所存的恶就发出善来，发出恶来。那么33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那么这一句话呢，让我们看到两样东西，一个是树和果子。很多人觉得重点在果子上面，要看果子，是不是？很多人觉得重点在果子上面，这句话在谈果子，我们要看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耶稣的重点在哪里啊？树是最重要的，树是最重要。就像后面说，心里充满是最重要的。你心里装的什么东西，你就会出来什么东西。你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啊，这个人外在的表现，他的言行，他外面的形象。但是耶稣说，这些是由他心里所充满的东西所决定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树，那个树最重要。那个树好，它果子自然就好。那个树坏，果子自然就坏。那么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也谈到有些这个假教师，他是怎么样呢？披着羊皮的狼。他这什么意思？他说从外面看，这个人跟羊是一样的啊，柔和啊，温柔啊，这个说话也是咩咩咩叫啊，然后也是像羊呢，闻起来羊的味道啊，不伤害人呢，很柔软。一下子你认不认得出他是狼？你认不出来，对不对？你看他的果子，这是一个羊嘛，但是他里面那个狼的本性呢，会呈现出来。所以最重要是里面是什么东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耶稣让我们看果子，我们就要看果子。其实我们是没有从上下文仔细的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话。如果你看果子，你会把狼当成羊的。所以就是耶稣说会有披着羊皮的狼，你如果看果子，你就会把狼当成羊。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假先知，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你如果看他的果子，你就会把他认成是光明的天使。但是耶稣说，这些人里面的生命，那个狼的生命，他心里所充满的，有一天会显现出来，一定会显现出来。他可以隐藏，他可以伪装，他可以装得像羊一样，他可以装得像光明天使，但是呢，他心里充满了，他有一天他一定会表现出来，一定会说出来。那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这个话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次回顾一下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25节的前半部分，就前面发生的事情导致耶稣讲下面的话。2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啊，耶稣听到法利赛人这样说，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当然了，耶稣不用听他们这样说，耶稣都知道他们的心里的意念。但是当他们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从耶稣下面就讲他们讲这样的话啊，他们是何等的荒唐啊！耶稣最后耶稣说，其实他不是靠着鬼王，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是魔鬼的差役，他们是魔鬼的工人。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耶稣知道人的心。就是我们上次其实提到了，其实耶稣在这里定这些法利赛人的罪，就仅仅是根据他们所说的一句话啊，就是根据他们所说的一句话就定他们的罪，甚至他们说他们这个罪是亵渎圣灵，干犯圣灵，永不得赦免，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常说的话，言论怎么样有自由啊？言论有自由，我可以随便讲话啊，我不可以就是不让人说话，言论有自由。你像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骂这个骂那个啊，没有人啊可以去剥夺我的言论自由。但是我在这里看，在上帝的心中有没有言论自由呢？没有。法利赛人不可以乱讲话，因为法利赛人讲话反映他们的内心怎样。甚至上帝不仅审判人的口里所说的话，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在上帝的眼中，人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上帝不仅要根据人口里所说的话要来定人的罪，上帝甚至要审判人的心。上帝甚至要审判人的心。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过，一个人在心里犯罪就等同于他在行为上犯罪，一个人在心里恨人恨弟兄，就等同于在行为上杀人。耶稣说，一个人在心里有淫念，就等同于他行为上犯奸淫。啊，十诫最后一诫告诉我们不可贪婪，这个贪婪是行为呢，还是装在我们心里的东西？有人说是行为，有人说是装在心里的。贪婪，我这个人可以不偷不抢，但是我可不可以是一个贪婪的人呢？我可以是一个贪婪的人。贪婪是罪，贪婪是十诫当中的一条诫命，不可贪婪啊，不可贪恋他人财物，别人一切所拥有的啊，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大卫犯罪是怎么样？贪恋别人的妻子。贪婪是人心里的东西，心里的想法，但是上帝要审判，上帝说这是罪。啊，跟世界的法庭不一样。那么世界的法庭就是很多的时候，绝大多数法庭他不会审判人的这个言论，他说言论自由啊，绝大多数情况不会审判人的言论，但是更不会去审判人的心理的念头，不会的啊。你心里怎么想，法庭他不管你，但是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是上帝，他也不知道人心里到底真的是怎么想，但是法庭不管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法庭它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要维持这个秩序啊，它是要保障社会安全。也就是说，当你有具体的这个犯罪的行动去伤害了别人，去给别人带来实际的伤害，而这个伤害是实际的，是实实在在。你比如说啊，我很受伤，但是你如果来，你要去告他，你说这个人伤害了我，你要去告他，法庭要让你拿出证据来，你伤在哪里，你有怎样的损失。所以法庭他的目的，他是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他不是要建立世上的天国，他就是维护设立秩序，让人与人之间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当你有具体的犯罪的行动的时候，你去伤害了别人，你去剥夺了别人的时候，这会法庭才会出来来定你的罪。但是你的这种言论或者你心里的想法，如果没有对别人造成具体可衡量的这种伤害，那法庭不会来定你的罪。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就根据人说的话，人心里的想法就要定人的罪。有人就觉得哇，这个标准太严格了，这个标准太苛刻了。那上帝，首先我们要说，上帝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有。第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因为上帝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的形象是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公义，毫无污秽，毫无瑕疵。而上帝照他这样完美的形象来创造人，当人没有活出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在全然圣洁的上帝的眼中，人就已经犯罪了，人亏缺了，圣经说人犯罪是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犯罪亏缺了自己身上神荣耀的样式。所以人心里的贪婪，人心中的贪婪，就是啊，一个按上帝所造的人，他心里居然有贪婪，这个让上帝的形象蒙受亏欠，蒙受亏损。所以神造人，所以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创造，所以标准是创造者定的，人的善恶标准，何为善何为恶，不是人自己定的，是上帝定，是我们造物主定的。所以今天我们 很多人啊、你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你从事研究型的工作，你的研究成果好与坏，你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产品是否符合你的期望，是否达到你的要求，这个标准谁定啊？是不是这个产品定？是不是你创造出来的这件东西定？不是的，是你来定，因为你是设计它、创造它的那一位。同样，我们人的善恶不是我们人自己定的。对，人犯罪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犯罪就是我要定，我要取代造物主，我来定善恶啊，所以人就堕落犯罪，要自己要把自己升高成为神的地位。但是这是不可能，因为每一个人的善恶，每一个人按他心中自己的标准是非常不公义不公平的啊。我很多年以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去日本出差，我看到很多日本人就在靖国神社里去参拜他们的那个二战时候的战犯，那些人在他们心中是英雄，那些人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尊敬这些战犯，去尊敬这些军人，敬奉在靖国神社里的军人，那在他们心中这些人是很伟大的人，是英雄。但是作为我一个中国人，我看到这些，我心里怎么想呢？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说这些人是凶手，这些人是强盗。所以人自己的善恶根本不能成其为人定自己的这个标准，人的善恶是上帝定。所以上帝有这样的权利，首先是上帝创造，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有审判的权利，然后他有按他自己的标准来审判的权利。所以上帝他要审判人的心，审判人口里所说的话，因为口里所说的话反映出一个人心里装的是什么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上帝的法庭的目的跟世界的法庭的目的不一样。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让人与人之间要维持秩序，不要互相伤害，神的心意是要让人怎么样能够与神同在，能够与神和好。神的心意是让人按他自己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永远跟上帝在荣耀的天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有罪的人，一个心里有罪的人，他是绝对不可能去到神的国，绝对不可能去到神的国啊。我以前啊，很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我记得我以前也好多次谈到过这件事情。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啊，2003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国东北部就大停电嘛，那次停电非常的大，很长的时间，一下子这个各大城市的这个犯罪率啊就暴涨，很多犯罪的事情发生。这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就宣布纽约州进入这个紧急状态，就出军队啊，出警察呀、啊，就怎么样。后来但是人们就可能奇怪，因为那些地方平常治安都是很好的，因为东北部有些很大的城市，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大学呀、啊，非常著名的大学啊，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到那里去读书啊，觉得那里的很文明啊，那人都很好啊，怎么在那个大停电的时候犯罪率暴涨呢？翻了很多倍呢。为什么会是这样？以至于要宣布紧急状态，其实是一种戒严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停电的时候人们发现所有的这个摄像头都失灵了，所有的灯都没有了，所有的警察他都接不到这些报警，这些东西都没有，瘫痪，一切东西都瘫痪。他们说我们怎么样，为所欲为啊！我心里想做什么做，我看那个东西看好久了，我不敢拿，哎，现在我可以拿啊，以前因为以前有摄像头有灯照着，现在没有啊，我可以拿啊。啊，还有我刚才谈到这个日本军人哈，就是二战的时候人们也在反省，包括日本人自己也在反省，世界上人也在反省。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其实他们人很讲礼貌的，很客气的啊，都是很规矩的这个人，他们从小都是这样培养的。我很多年以前我在日本出差，看见一件事情把我感到很震惊，非常震惊。就是我坐他们的这个火车，我看到旁边那个新干线，我看到旁边进入市区它会慢下来，旁边有那个小学校园， 他们的小学生也在这个操场上面也在做操，跟我们中国大陆的小学那个课间做课间操是一样，但他们做课间操更不一样。他们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做扩胸运动，两边的小朋友要做什么运动呢？要做下蹲运动。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他就真的，他们从小训练孩子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非常的守次序，非常的，因为有一个人不守次序、不守规矩，他就会被打到，然后整个都混乱了，整个都乱了套了。该他蹲，他就一定要蹲，他不能做这个动作。如果做这个动作，所有这一系列全部乱套。但是那么大一个操场，那么多的孩子密密麻麻的在那里做操，没有一个乱的。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说这是多么守规矩的人啊，多么这个守次序的人。然后他们很客气，见人呐、鞠躬鞠躬，很客气的。但是确实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培养，包括二战时期他们一直就是培养。但是这样同样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到国外，他们变成什么样子啊？他们还守不守这些次序啊？没有，他们任意妄为，他们非常的残忍，就变成了野兽，非常的残忍，就很多很多事情人不可想象，他们人怎么可以能够去做这样的事，但他们就做啊。但是这样的一些人，然后如果你再看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的样子，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是同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出国打仗的时候，这个军部就告诉他们，从此你们到别人的土地上，日本法律对你们无效，日本法律对你们无效。战争期间，你在你战胜的地方，你不受日本法律的约束。战争期间你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告诉他们，没有人去监控，没有人去监视他们，没有这一切的次序，不会去管他们。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的那种恶念全部都释放出来，就像野兽一样。他们也不是那么甘心的，要蹲就要蹲的，他也不想蹲，他也不甘心。但他没办法，他必须要这样啊，因为有制度，有老师，有强权压迫他，他一定要这样。他心里有很多不想守次序的想法，但他在次序当中他必须要守。但是一旦脱离了这样的一个监管，他把心里的野兽啊就释放出来，他自己就变成野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人的心，因为耶稣说什么，天国在哪里？天国在我们中间，天国在人的心里。天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天国有没有摄像头监视我们？天国有没有监狱要关押我们？天国没有，天国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心里还有罪，我们平常在世界上我们行为可以很好很好，我们把罪深深的藏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带着我们的心里的罪，我们去到天国，去到一个没有监狱的地方，没有警察的地方，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我们心里的罪会怎么样？会行出来，一定会行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天国就不再是天国，天国就变成什么？变成地狱了。一个人如果他心里的罪没有被洁净，没有被去除的话，他去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天国啊，尤其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审判人的心，神要审判人的心，因为神的目的不仅仅是让这个世界不要人与人不要互相伤害，不要犯罪。神的目的是要把罪人带到天国里去，是要把罪人带到天国里去。所以罪人心中的罪的问题一定要被解决。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把神的子民从罪中拯救出来，就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说这个罪的问题最根本是在哪里？在人的心里，在人的心里啊。那么耶稣在啊马太福音十二章34-35节，耶稣这样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这两句话让我们看到神 真正看的是人的心，神不仅仅是看人的外表，因为神知道人外表是由他内心决定的。所以当我们说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看到一个果子我们就可以评论那个树，其实神的心意是我们最重要要怎么样，要看这个树是否好。如果这个树好，它一定就会结好果子；如果这个树不好，它可能暂时会结一些这个欺骗人的果子，但是呢这个果子一定不是好果子，有一天会败坏的。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来指责法利赛人，就是并不是说他们外面的行为不好，而是说他们内心所装满的不好啊，充满了污秽。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3章23到28节啊，这是耶稣去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耶稣曾经说过有八种人是有福气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有印象，耶稣还说过8祸啊，有8种祸。那么这我们将要读到的这些经文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23节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但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责备。耶稣在这里是不是来根据法利赛人外面所行的来定他们的罪呢？不是的，耶稣是根据他们里面心里所装满的东西来定他们的罪。你看，我们来看他外面所行的，他们有守11奉献啊，他们有做11奉献呢，但是他们心里，耶稣说他们心里却没有公义、怜悯、信实。心里公义、怜悯、信实，这个是不是具体的行为呢？这是人心里的，你心里是否怜悯一个人，你心里是否有公义，你心里是否正直，这是你心里的东西。但是你外面的，你可以说像法利赛人，我遵循了律法，我守了11奉献呢，我做得很好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注重的永远是外面。法利赛人他们奉献的时候，圣经说他们要吹号的，他们要啊，到了大家都来看，你看这是我的果子，这是我行出来的行为。他们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们要到人多的地方，路口上啊，所有人都看到，他说你看这是我的果子，这是我的行为。但是耶稣呢却不上他们的当，耶稣看他们的心啊，你们心里装的是什么？你们虽然奉献，但是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怜悯啊。然后你们只是洗净杯盘的外面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清洁洗的，我们怎么外面弄得很干净啊？尤其是我以前就是一个人单身汉的时候啊，就很懒嘛。但是有的朋友，有一些朋友同事会来，我就把那些桌上的脏东西轰轰轰轰轰全部扫到这个抽屉里面一关，桌上光溜溜的干干净净的，那个抽屉里面什么东西都塞在里面，就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些法，他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呢什么东西都藏在里面啊。外面是什么？就是果子。但是神看什么呢？看里面的东西，你这个树怎么样，你这个心怎么样。粉饰的坟墓 啊，外面都很漂亮，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里面是死人的骨头。很多的时候我们注重外面的东西，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外面你所呈现出来的是由你里面决定的。我很多年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实验室的一些同事，他们经常有时候就坐在一起，他们聊天，他们就聊到他们以前，我在汽车公司工作嘛，我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然后我们实验室有一些同事，他们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首先是在装配线上工作很多年，然后又去到一些售后部门呐、维修部门去处理一些车辆的一些故障的一些，他们都是专家了，也做了很多年，然后才调到我们的实验室来。有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就会讲起以前在外面去处理故障啊，去解决一些客户问题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可笑的事情。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讲一些可笑的事情，非常可笑。他说：“哎呀，有一些这个女士啊，他们买车回去啊，他们非常爱惜他的车，哇，每天擦得干干净净的啊、就不停地送去洗车呀、打蜡呀、喷香水。然后他们要去，但是车有问题嘛，很大的问题，开不了啊。然后就到他们这里来，让他们来解决。然后他们就要打开看嘛。然后这个司机就很紧张，哎呀，不要弄脏我的车，不要弄花我的车，哎呀，你身上什么味道？哎，不要坐到我车里面去，就很紧张。然后，但是他说你不让我们来看怎么办？后来他们一打开这个车引擎盖，就是把这个发动机的机油标识仪拿开，哇，里面机油漆黑的，都是有甚至都已经凝固了渣子在里面。然后把那个什么喷油水啊那些东西啊，我不用讲那么具体了，反正就是哇，发动机里面脏得很脏很脏，一塌糊涂。他说怎么？他说你知不知道要换机油？他说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要换机油。他说这些手册你不看的，怎么不看呢？他这些东西要换，你不要，不那么长的时间了，其实也不是很长，很新的车买回去哈，也没有开太，但是哇，那个车况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为什么呢？他完全不清洁发动机的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他不管的，他只是把外面弄得很干净啊、每天没事拿个小鸡毛掸子擦擦擦擦擦擦，很干净的。这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外面别人看得到啊，啊，我奉献，哇，祷告，哇，别人看得到，我要把这个经文写在我的衣服上面，睡得要做长一点。做那么长干什么呢？不是要给自己看，你给自己看那么长，你看起来很不方便嘛，要让别人可以看得到。后来他说，哎，他简直跟那些司机讲不通，完全讲不通，好好的车到他们手上糟蹋了，然后他们觉得自己爱车爱得不得了啊，搞得香喷的那个车。我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慕道友的家里，当时他还是一个慕道友，后来信主了，成了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当时他们家很大的难处哈，我们就去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其实想请我们去帮助他什么呢？去除他家里的偶像。然后其实他们一家人呢是非常爱干净的人，非常整洁的人，但是就是永远是身上整整齐齐的，头发一丝不乱的啊，就是整整干干净净的。然后尤其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在我看来就可能是有点洁癖了，就是要坐什么地方啊，他都要检查是不是干净的，他很干净很干净。然后那天他让我们到他们家去嘛，这家人让我们到他们家去帮他们家去除偶像。后来我在想，哇，那他们家我们进去我们要脱鞋啊，要怎么样，不要这个，不是他们很爱干净的人嘛。后来一进到他们家让我大大的震惊了，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很昏暗，然后里面的空气很浑浊，然后就给人一种很多很多灰尘呐、这种感觉，然后墙都是很发黄发黑很阴暗的那样的，一进去感觉很不好。哎，我说这么爱干净的一家人怎么家里是这个样子啊。后来我一看，哇、哦、家里客厅里供了一个很大的偶像，很大，差不多快半人以上那么高，很大的偶像。然后他们这个妈妈告诉我们讲，香火常年不断的，可能十几年几十年那个香火都不断，他们每天睡觉啊他都很紧张，他都不能让那个香断了，就是那种半睡半不睡的状态，常年是这样，就是不能让那个香断。所以你想那个房子天天的那样被香熏啊，各种烟火熏，然后那个偶像 放在那个地方不敢动嘛，他们不敢动，灰尘哇挤到那里，还有各种香灰啊挤到那里。但是家里其他的地方呢，弄得很干净啊，那个地扫扫扫扫扫啊，这里搞整齐，弄整齐啊，衣服出门啊烫平烫平。但是你到他家，哇，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这个你不拿走，这么污秽，这么大的一个偶像，你不拿走。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把外面弄得很干净啊，这里擦擦那里擦擦，但是最重要的、最脏的、最污秽的地方你不清除掉，你不拿走。而上帝看什么？上帝说这简直是太荒唐了，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师太荒唐，你把这个杯盘的外面洗得那么干净亮晶晶的，里面却是脏的啊，那个坟墓啊，擦擦擦擦得那么漂亮，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这有什么意义呢？哦，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很短的一个纪录片，就是在菲律宾呢，有一些人非常的贫穷，他们住在坟墓里面，住在坟墓里面。他这个坟墓，因为菲律宾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嘛，他们是不火化的，他们是要棺葬的，所以他们做很多这种水泥的这种啊。盒子啊，可以把人尸体放在里面，然后像蜂巢一样把尸体咚咚咚咚咚都放在里面。但是有些很穷的人就住在这些地方，然后他们有些小孩子呢，别人就雇佣他们，你天天去擦，去把那个放尸体那个地方，那个外面那个石碑，你天天擦擦擦擦得很干净，然后给你钱。他们很多小孩子做这个事情啊，做得很辛苦，但是又怎么样呢？因为过一段时间那个洞里面那个尸体会拿出来的，会丢掉，又有新的放进去，这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擦得那么干净的那个墓碑，换一个人，换一个尸体进，嘣嘣嘣又打砸掉了，弄来弄去全是尸体。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追求外面啊，我们的好行为要让别人看到，但是神呢却审判他们的心，并且他们有一个时刻，他们内心的污秽会彰显出来，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结果他们看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他们就仇恨耶稣，就抵挡耶稣，抵挡圣灵。看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看到很多人就说，哦，这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弥赛亚。这是他们心中对耶稣的恨再也无法抑制了，再也无法抑制了，然后他们口里就说出来，就是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这一句话就定了他们永远不得审判的罪。那么主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可以知道树，所以最重要是树。那么这句话的原文，圣经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一棵树成为好树，它的果子就好，你如果让一棵树成为坏树，它的果子就坏。这是原文的意思。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的意思好像就是翻译成，好像这仅仅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就是啊，这个树是苹果树啊，它上面结苹果，所以它是苹果树啊，这个树啊，上面什么都不结啊，所以它不是果树。我们中文圣经它仅仅传递了一个判断的意思，但是原文圣经说，你要让一个树好，它才能结果子，它才能结好果子；你要让一个树坏，它就结坏果子。所以英文圣经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啊。原文说你要让一个树好，我们怎么样让一个树好啊？你比如说一个就是它就不是果树，一个柳树，它就长叶子，它不长果子。你说我怎么样让它变成苹果树啊？怎么样可以让一个树好呢？啊，比如说它本身它就不结果子，这棵树它就不结，它不是结果子的树，它就是让人去乘凉的树。我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果树呢？啊，然后耶稣后来，耶稣接下来也说，人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要让树成为一个好树，它就能够结果子；我们要让一个人的心 成为一个新的心，就好像这个树成为了一个新的树，那么这个人才能说出良善的话来，这个人才能行出良善的行为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一个树本来它就不结果子树，让它变成一个好，或者让一个人的生命它里面本来就是充满良善的，他心里哦，对不起，他心里本来就充满恶的、罪的，怎么样让他有一个新的心，却成为良善呢？好，就好像换心手术，把我以前的心拿掉，给我放一个新的心进来，我就是一个新的树、新的生命。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位，让我们大家可以想到，他就好像上帝给他换了一个心一样。撒该啊，对，那个税吏，对，他以前是贪婪的人啊，但是认识耶稣基督，他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好多好多哈，你像扫罗，大使的扫罗，他以前是逼迫耶稣基督的，当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很高兴，他甚至是同谋，他甚至是同犯啊，但是当耶稣临到他，完全被改变，他完全给改变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有一个人啊，大卫在他的诗篇51篇，他是这样说，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1篇第十节第十一节，十节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说，给我一个新的心吧，以前那个充满罪的心我不要了，上帝你给我一个新的心吧。这个上帝最后给大卫一个新的心，给让他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干净的心，让他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哎，他就好像上帝给他做了一个换心手术一样，他就从坏树变成了一个好树，他就从一个心里本来充满罪的人，而上帝给他一个新的心，他里面那个充满罪的心上帝拿去给他一个里面是干净清洁的心。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好树结好果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不是仅仅要让我们外面啊什么样的果子，神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改变。你是坏树，你要变成好树啊，你里面那个充满罪的心，你心里充满，你口里要说出来。那我怎么样让我口里不说呢？很多啊，闭嘴，天天闭嘴不说，但是有一天你忍不住，就好像我以前我开车啊，突然有人插进来，啪一句话冒出来，那我怎么，我心里就有这些东西啊，气愤啊，嫉妒啊，尊敬的心啊，就有这些。不仅仅是靠闭嘴的，是要靠什么？靠我们心要被改变。而大卫是一个被上帝做了换心手术的人。我们知道在大卫写的这个诗篇51篇是大卫写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认罪的诗，一个认罪悔罪的诗。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撒母耳记下11章那里记载了大卫的犯罪。那么大卫贪恋他手下的将领乌利亚的妻子啊，88，然后就跟88就犯奸淫。那么过了一段时间，88就找到大卫，88对大卫说，我怀孕了。这时候大卫做什么？大卫没有说，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坦白。大卫说，他就去把他的丈夫啊，被88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了。乌利亚一直在外面打仗，他从战场上叫回来了。叫回来简单的问一些情况，你打仗怎么样啊，将领怎么样，然后问完了以后，哎，赶紧回家吧，跟妻子同寝，让他跟妻子同寝。结果乌利亚这个将领他非常的忠心，他说，我的战友还在外面打仗啊，我的王就是大卫王还在为国事操劳，他说我不能回家，他就不回家跟妻子同寝，他就在大卫王宫外面就那样住啊。然后大卫就听说他不回家，大卫又找了他，你回去吧，他还是不回去。后来大卫好好，那这样，那你回战场吧，就回战场。然后大卫就告诉约亚，就是这个乌利亚的将，这个领导哈，他的将领就告诉他，你就故意设计让乌利亚去送死，结果乌利亚就死掉了，死到别人手里。 大卫就犯这样的罪，他不仅跟别人的妻子犯奸淫罪，他甚至是很诡诈，大家看到没有，很诡诈，就是谋杀。他为什么一开始把乌利亚叫回来，让乌利亚赶紧回家呢？为什么？因为他想掩盖那个八十八怀孕的这件事情。她丈夫回来了，跟她同寝了，以后这个孩子降生啊，没我什么事啊。你看他多么可怕。然后他到后来到什么时候他才认罪呢？一直到这个孩子生出来，后来乌利亚就死在战场上了，大卫就把八十八娶进来啊，娶进来以后，一直到孩子出生了，这时候先知拿单就来到大卫面前，先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啊，就讲那个坏人，有一个人如何如何的坏，自己那么的富有，却要抢夺穷人的小羊羔。哦，大卫听了这个故事说，大卫非常的气愤。后来那个先知拿单就说，这个坏人，你觉得他该怎么样？大卫就说，这个人绝对该处死，绝对该处死，太坏了。这个先知拿单对大卫讲了一句话，非常出名，说什么？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这句话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句话，这就是圣灵来到人的心中对每一个人讲的一句话，你就是那个罪人。圣经说圣灵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到我们心里不是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去责备别人，圣灵让我们来到我们的心，让我们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对我们说，指着我们的心，你就是那人，你不要说别人是罪人，你就是那人。结果这一句话让大卫醒悟了，大卫就说我犯罪得罪神啊。那么圣经那时候也说，耶和华神因着大卫所行的啊，非常的不喜悦啊，厌恶大卫行这样的事。我们看大卫从他犯罪到认罪中间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快一年了，就从八十八怀孕一直到孩子生下来，那么长的时间大卫都没有认罪。他害乌利亚，让乌利亚去送死，后来乌利亚果然死到战场上，这个死讯传回来，大卫也没有后悔，这些都没有触动他的心。结果一直到先知拿单，当然是圣灵带领先知拿单，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圣灵对大卫说话，就说你就是那罪人，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认罪，在这个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他认罪的诗。写下了之后，他不是偷偷藏在那个地方，他是交给这个灵长，就是负责奏乐的，交给他们谱上曲，唱出来。以后有这种公众聚会崇拜的场合要唱这首诗，我们思想一下，这是多么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当人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曾经犯罪的人。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的来认罪，面对自己的罪，他不隐藏。当他真正的认罪之后，他就不隐藏了。然后当他真正的认罪的时候，他就对上帝说，上帝，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上帝就给他一个新的心，一个正直的灵。所以我们在想，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怎样让坏树成为好树。因为圣经的原文是，你要让它 make a good tree， 你要让它成为好树，它才成为才能够结出好果子。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好树呢？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方法。大卫就是这样的，上帝给他一个新的心，因为他认罪。那么我们从大卫的认罪我们来思想，首先大卫当然他隐藏了很长的时间，他不认罪，但是到后来圣灵对他说话，他不再隐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认罪的时候，或者承认我们的一些过犯的时候，往往是找借口，就是隐藏嘛。比如说我们迟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迟到对老师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迟到了。但是接下来一句话，我们一定会说，哎呀，今天太塞车了，天气太不好了，我们一定会这样讲。然后结果我们越这样讲，老师越怎么样？老师说，哎呀，好，没事没事，老师就越生气，不要找借口。老师说，我也是开车来的，啊， 我们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在公司里工作啊，你可能有一些人啊是为你工作的，你可能有这样，可能他会有时候犯一些错误啊，你就像啊，我以前实验室有些人，他们有些事情啊疏忽啊没有做好，其实他跟我说就好了嘛，就说哎呀疏忽没做好啊，他不是，他说哎呀疏忽没做好，但是呢后面一定要加一个但是呢怎么样，哎呀那段时间你给我安排的事情太多太忙了，哎呀但是你看我这个同伴他不行啊，他猪队友，所以后来我越听这个我是越接受他的这种抱歉呢，还是我对他越有看法呢？找太多的借口，而大卫认罪他怎么样，他不找借口，在51篇3节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大卫不找任何的借口，其实大卫有很多的借口可以找，对不对？大卫说，我跟我周围那些外邦的王比起来，我好太多了，我比他们圣洁太多了，大卫可以找这样的借口。大卫说，你看我从小的家庭，我的父亲不爱我啊，他忽略我，我从小没有得到爱啊，我在这里我想在寻找爱，他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大卫没有，大卫说，这就是我就犯罪了，我的罪就藏在我的眼前，所以大卫不再隐藏自己的罪。其实这句话大卫其实也告诉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他其实知道自己罪，知道自己犯罪了，只是他一直在隐藏，一直在找借口，就像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隐藏起来啊，找无花果树上的叶子做裙子，把自己盖起来，把自己的羞耻遮挡起来，躲避神。但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犯罪了？他们知道，他不知道他躲什么呢？他知道。但是上帝找到他说，人呐、啊、你在哪里？结果亚当就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找借口推卸责任，不肯认罪。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如果他们像大卫多好，他们就说，我知道我犯罪，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就在我眼前，他们如果讲这句话多好，但他没有，他们就说，神呐、啊、是这个女人导致我犯罪，然后对神呐、啊、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是你为我造的。所以这是很多时候世人光景，所以他们的心依然充满了罪。当大卫认罪的时候，他不再隐藏，不再找借口，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新造的心。然后大卫承认自己的罪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我生来就是有罪的啊，51篇第5节，我在罪恶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啊。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罗马书3章10节，上帝看这个全地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犯了罪，区别在于有些人承认，有些人不承认，有些人找各样的借口。如果像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大卫就放胆的向神求，给我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一个正直的灵，上帝就让他从一个坏树，从内心都烂的树，上帝让他成为一个好树，从内心都好起来。诗篇51篇，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占用大家的时间，不再读，大家下去可以来读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第一句话，诗篇51篇的第一句话，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照你的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是大卫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来认罪的，我们是来跟上帝谈条件的啊。很多时候就说，啊，神啊，你看我都已经很努力了，我都已经啊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你看我都很伤心呐、啊，我都为我自己撒谎骗人，我很伤心，上帝你一定要原谅我。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哎，我也去教会啊，我也参加敬拜啊，我甚至还奉献呢、啊，给教会奉献金钱呢、啊，啊、哦，上帝你要原谅我。所以这是很多时候人来到上帝面前认罪的态度，不是在认罪，是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有一次哈，有一个姊妹，她还是很认真信主，她还是很爱主，但是有一段时间她不愿意来到教会当中。后来我们去找到她，就说你怎么不愿意来这样当中？她说啊，我这段时间啊，我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得罪神，犯罪得罪神，我就不去到教会当中。后来我们就提一个问题，那你以前来到教会当中你是怎么想的？你是觉得哇，我做得很好，我做得很棒，我来到教会当中来见神，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是的呀。后来我们就说，你如果是这样想的，你就大错特错了，大错特错了。你来到神的面前是承认自己罪人的光景，你是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赞美神的恩典和慈爱。你不是说哇，我做得好，我有资格，我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你必须要接纳我。没有人有资格对上帝讲这样的话。所以无论我们行得好行得不好，我们都是靠耶稣的血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功劳，我们的功劳在上帝眼中都是污秽的衣裳，不值一文呐，不值一提呀。但是很多人说啊，我做得好，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要接纳我啊，这是最大最大的错误。所以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讲自己，他说你看我比外邦人好很多了，比外邦的王好很多了，你看人家抢多少女人，我抢多少。他没有这样讲，大卫也没有说你看我以前打败巨人啊，我给你立了多大的功啊，如何如何。他说我以前，大卫也没有说我以前受了多少苦啊，我被扫罗王追杀，我为了顺服神我受了多少苦。大卫从来不讲自己的功劳，大卫只说什么，就是第一节，求神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人来到上帝面前是按凭什么？凭神的慈爱和怜悯，不是凭自己的功劳。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功劳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功劳，你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凭什么？凭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讲很多啊，我是如何如何的好，我为上帝做了如何如何，我比别人强多少多少，然后我们加一句话，神啊，你一定要接纳我。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完全不认识神，完全不认识神。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有一些人来到耶稣那里说，主啊，我为你们啊，我为你奉你的名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耶稣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这些人来到上帝面前，他要求上帝接纳他，他不是凭他们相信上帝是慈爱，他是凭什么？我的功劳。而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好树结好果子，这不仅仅是让我们分辨如何分辨，这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要成为好树。耶稣说一个人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他心里装满了善，他就有善行出来，他心里装满了恶，他就有恶流露出来。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看这个人外表的善与恶，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然后我们今天从大卫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看到一个人怎样改变自己的心，一个坏树怎样变成好树，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不是靠自己的功劳来到上帝面前讲条件，认罪悔改不是在找借口，不是在隐藏，认罪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承认上帝是慈爱的，相信上帝是慈爱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新造的心，上帝就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我们就从坏树变成好树，从一个充满罪的心，我们就有一个充满良善清洁的心。在我还在 NU 读书的时候哈，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在我们家里有查经聚会。那么有一个礼拜三晚上我印象很深，那么那次查经聚会结束了之后呢，一些年轻的朋友，也是刚信主时间不长的来 NU 读书的一些留学生，他们就在我们家里就不走哈，大家就聊天哈，就谈得很开心。然后那晚上差不多聊了一个通宵，大家都很开心，都没有走。后来大家讲什么呢？聊什么？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怎样来做祷告啊？他们做了哪些祷告？然后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但是有一个小伙子，他做了一个见证，给我印象很深。 就说他刚信主的时候，他祷告就说总是求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后来他说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突然不知道怎么搞，他就没有再这样祷告了，上帝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他没有再这样祷，他就说他就开始认自己的罪。他说啊，我以前犯过哪些罪，我以前心里有怎样怎样的污秽啊，不敢告诉人的，藏在我的心里很多污秽的念头，很多行为上的罪，别人不知道的啊，我偷偷行，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向上帝认罪悔改。后来他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后来当他祷告完了以后眼睛睁开，他后来他那天晚上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最奇妙的感受，他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然后他讲一句话我印象太深了，他说我的心都变轻了，感觉我的心一下就轻了。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你的心怎么一下就轻了，到底什么意思？他就说我这个心的重量啊，他就很实际的这个身体的感觉哈，我感觉我心里的重量一下就轻了，这个心就轻飘飘的，我整个人就轻飘飘的。他就觉得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就好像人就要飘起来一样的，他说那个经历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后来当我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怎样从一个坏树变成好树，怎样一个充满罪的心有一个新造的心，有一个清洁的心，我就想起那个年轻弟兄那天晚上跟我说的话。我相信他在那天晚上经历的就是大卫在诗篇51篇所描述的那个经历，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真正的丢下自己的面具，丢下自己的伪装，来到上帝面前，藏有什么用呢？神又不是看不到，你就把你一切的罪交托在神的面前，你不是谈自己的功劳，不是谈自己多么好，你就承认我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从母腹当中我就是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你放胆向上帝求，你给我一个新的心，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为什么？因为上帝你是慈爱的，你是慈爱的。感谢神，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希望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不像不要像我们今天，我今天刚开始举的那些例子，我们在外面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但是最里面的东西却是污秽败坏，我们从来不去清洁它啊。我们外面保持得很光鲜亮丽啊，衣服都是名牌啊，烫啊，怎么样？但是我们里面呢？那些散发臭气的东西，散发臭味的东西充满我们的心，然后从我们的口里喷出来，那些东西我们却从来不去对付它。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能够真正的面对那些我们里面最肮脏的东西，真正的面对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神按着他的慈爱，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感谢你的话语就是两刃的利剑，能够将骨节骨髓都分开，能够刺到我们的心里。感谢你的话语就把我们心中最坚固的营垒最隐藏的角落能够全部能够显明，能够全部能够攻破，能够全部摊在圣灵的光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注重外表的光鲜外表的清洁，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内心的误会和我们内心的各样的罪恶。主啊，我们今天就放胆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是夸耀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来是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出来的大爱。主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怜悯，上帝竟不爱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上帝更是愿意我们能够回转与上帝和好。主啊，我们就凭着上帝的信实，凭着上帝的慈爱，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全新的心，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能够结出好果子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